欢迎你翻到嚟创业家读书精华，我系 Ben。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书叫做《五千天后的世界》。呢一本书嘅作者系著名嘅互联网理论家、思想家海文·海利。海文·海利最为人津津乐道嘅系佢喺1994年写咗一本叫做《失控》嘅书。94年嘅时候，嗰阵时电脑仲系稀有物件，互联网仲未普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更加系未出现。但系喺1994年，海文·海利就喺呢一本《失控》里边预言咗好多今日大热嘅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网络社群、虚拟现实、网络经济、虚拟货币等等。而且海文·海利在这本书之中不单止预言了未来的技术发展，还预言了未来的商业世界。在互联网还未普及的年代，他就已经预言了免费经济，而且断言科技巨头将会出现赢者通吃的趋势，未来的财富排行榜会被这些 IT 精英占据。在跟住落嚟的二十几年间，海文·海利的这些预言逐个由书里面行入去现实当中。海文·海利的名声亦都越来越大，啲人开始称呼他为互联网的观察家、预言家，甚至是未来学家。而这一本《五千天后的世界》就可以说是他最新的预言。书名之中这个五千天是怎样来的呢？五千天相当于是13、14年。海文·海利写这本书是2019年。他发现由2019年往前推13、14年这段时间之内，社交媒体出现，然后逐步进入我们的生活。再往前推13、14年这段时间，互联网出现，然后逐步进入我们的生活。海文·海利认为，由互联网出现到普及经过了大概5000天，这个是信息社会的第一次革命。社交媒体由出现到普及又过去了大概5000天，这个是信息社会的第二次革命。海文·海利预言，在跟住落来的5000天将会有新的技术出现和普及，又一次改变世界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次将会是信息社会的第三次革命。跟住落嚟，我哋会分三个部分解读呢一本书。第一部分我哋讲下点样嘅新技术会带嚟第三次信息革命。第二部分我哋再睇下，如果海文·海利嘅预言成真，咁新嘅信息革命又会点样改变商业世界。最后第三部分我哋嚟讲下海文·海利思考未来嘅方法，从佢身上边学翻几招。我哋先嚟讲下点样嘅新技术会带嚟第三次信息革命。海文·海利发现，每一场信息革命之中都会有一个新嘅硬件成为主角。第一个五千天里面嘅主角系电脑，第二个五千天里面嘅主角系智能手机。咁喺跟住落嚟嘅五千天入面，边一个又会成为主角呢？海文·海利就预言，新嘅主角系智能眼镜。你可能会问，智能眼镜有没有咁大的威力啊？睇下前两个主角，电脑是通过一块显示屏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信息世界，而智能手机就令这一块屏幕可以变得随身携带，令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进入信息世界。智能眼镜能不能够引发咁大的变化呢？同手机相比，无非是之前那块屏幕在你裤袋之中，现在这块屏幕摆在你块面上边，这么小的变化能不能够引发一场信息革命呢？实话实说，我刚刚看这本书的时候都有相同的疑问，但是智能眼镜原来还需要加上一项技术才能够发挥出改变世界的威力。海文·海利将这项技术叫做镜像世界。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镜像世界就是将这个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字化。通过数字计算的能力，我们就有了加强现实的能力。我们透过智能眼镜可以看到比肉眼更多的东西。海文·海利说，在不久的将来，现实世界之中的所有道路、建筑物等等实际存在的事物都会收录在镜像世界之中。我们会同这个镜像世界互动，最终我们能够好像搜索文字一样搜索物理空间。例如你可以同电脑讲，请帮我找到在香港所有能够看到日出的公园长凳。我们能够将物体超连接到一个物理网络之中，就好像网络超连接文字一样，那就会产生奇妙的效果，催生出各种的新产品。在书里面，海文·海利举了一个例子，这个镜像世界已经不再是三维世界，而是四维世界。它可以好像我们平时看影片一样，选择快进或者是快退。走在城市街头，你可以告诉你的智能眼镜知道，我想看看这里100年前到底是怎么样，就可以将100年前的影像叠加在实景之上。海文·海利在书之中很骄傲地说， 在镜像世界之中，历史将会变成一个动词。你可能会问，是的，智能眼镜加上镜像世界听起上来都不错，而且一定能够令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多出很多便利。不过将整个世界数字化，工作量终会很惊人。如果只不过是多了一种学习或者体验的新方式，那这些巨大的工作量是不是真的值得投入呢？海文海利在书里面告诉我们，智能眼镜加上镜像世界，未来对于这个世界的改变远远不只是多了一种教育又或者是娱乐的方式。他为什么能够这么有信心这样讲呢？因为他找到一条标准，可以衡量一项技术能不能够引发下一次的信息革命。那是怎样的标准呢？请记住两个关键词，大规模和实时。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都是令人类又多了一种大规模实时的能力。这样讲有些抽象，我们先用这个标准回顾一下前两次的信息革命。互联网之所以深刻地改变世界，因为它令到人类第一次拥有大规模实时地共享知识的能力。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个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能够令人类大规模共享的知识都不能够实时。在古代社会之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生活在远方的老百姓，驻守在边疆的士兵，可能过了很多年都未知道国家已经改朝换代了。反过来说，能够实时共享的知识就做不到大范围，只能够在小圈子的人群之中传播。这个两难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才算是得到解决。海文海利在书里面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以前就算一个人再博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都不可能随口地讲出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鸡蛋卖多少钱一斤，除非他自己就住在加德满都。不过有了互联网，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即时查到。就算是这么琐碎的信息都已经可以做到大规模实时共享，更何况的是那些更加重要的知识和理念。那就是为什么互联网的出现能够成为第一次信息革命了。而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组合之所以能够引发第二次信息技术的革命，因为它们又给了人类一种大规模实时的能力，就是大规模地实时保持联系。在以前这个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当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出现之后，这个问题才能够彻底解决。例如此时此刻你听着我为你讲这本书，无论你我身在在哪一度，你有问题又好，有感触都好，在 WhatsApp 那里留言，我马上就能够见到还能够回复你。而且透过社交媒体，无论在天南地北，留言亦都是即刻能够见到，还可以同不同的网友一起讨论。所以大规模实时的两难被解决了。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智能手机加上社交网络可以成为第二次的信息革命。讲回海文海利预言的下一次信息革命，那智能眼镜加上镜像世界又会比人类多出一种怎样的能力呢？海文海利就说，人类将会拥有大规模实时协同工作的能力。我们现在虽然有了电脑、手机、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但是在一起做事这件事上，大规模和实时这个两难又出现了。如果你体验过居家办公，相信这种感觉就会很明显。虽然现在有很多先进的工具令我们可以共享文件，可以开视频会议，但是总是觉得效率不是很高。同同事面对面讲几句说话就能够讲清楚的工作，改成远程之后可能就要占用半日的时间。而且一项工作需要的人越多，这种效率的损耗就越是明显。如果是很多人很多人同时协同工作，就没办法做到实时了。海文海利就预言，借助智能眼镜和镜像世界，我们将会找到一种令上百万人同时参与一项工作的方式。为什么有了互联网，有了视频通话，感觉都是不够面对面交流这么高效率呢？因为我们虽然可以实时共享知识，实时建立联系，但是我们没办法实时共享与世界交互的方式。例如说，你部电脑出了问题，你向朋友请教应该怎样做，就算是开着语音和视频，最后的结果大多数都是满头大汗，他又好心急，因为很多详细的动作都是没办法展现，只能够转化成为语言又或者是截图，沟通之中就难免出现不顺畅。 不过借助智能眼镜和镜像世界，我们就可以共享和世界交互的方式了。你的朋友眼前会出现一部和你的电脑一模一样的虚拟影像供他研究，你的面前也都会出现你朋友的虚拟影像供你学习。就算是螺丝应该是扭几多个圈，这么细微的动作都可以清晰地展现，我们交流和合作的效率就能够大大提高。海文海利提醒我哋，镜像世界已经喺当下开始发展，你而家就可以买一副智能眼镜去体验佢嘅魅力。不过而家嘅智能眼镜可能要你使几千蚊美金，而且功能都唔系太齐全，更多系用喺游戏同埋娱乐之上。不过唔紧要，再过十年就会出现喺工作之中可以使用嘅智能眼镜。佢嘅应用场景会行出办公室，进入到机械修理、劳动培训、产品设计等嘅领域。再过二十年，会出现更加实用嘅智能眼镜供每一个人使用。呢一个就系海文海利眼中嘅下一次信息革命。讲完佢眼中嘅下一次信息革命，我哋第二部分讲下佢认为呢一次信息革命又会为商业世界带嚟边一啲改变。咁假如真係好似佢所讲，跟住落嚟嘅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之中，智能眼镜同埋镜像世界成为改变世界嘅新方向，咁又会为互联网嘅商业版图带嚟边一啲改变呢？首先係注意力经济嘅竞争会更加激烈。根据作者嘅猜想，嗰陣时嘅互联网盈利模式可能同而家嘅互联网差别唔大，多数呢都係依赖广告收入。不过在未来，获取人类注意力可能不再是唯一获取收益的方式，因为在镜像世界之中，人类的注意力会更加容易被追踪，所以在商家早期的争夺战之中，注意力经济可能就已经被榨取得差不多了，这种方式很难持久。从长远来看，经过一番厮杀之后，镜像世界很有可能会实行按月缴费的订阅模式，就好像你现在比紧月费用宽频一样。不过一个好消息是，未来人类将会有更多时间去消费内容，因为智能驾驶普及之后，我们在交通上面就多了大量的时间。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未来在不需要自己揸车之后，车上面的时间应该怎样利用起来。我们可以戴上智能头盔在虚拟的世界里面遨游，又或者戴上智能眼镜看看其他地方的风景。总之，车里面的时间都可以交给 VR 和 AR， 让科技带给我们更多乐趣，亦都为内容提供商给予更多机会。其次，新的商业机会将会慢慢浮现。构建一个镜像世界需要大量的计算和数据。他就预言未来我们将会进入沉浸式计算的时代。简单来说，就是计算设备不再只是桌上的电脑和手机，计算将会成为环境之中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我们就沉浸在和电脑相关联的世界之中。这样的话，在沉浸式计算的时代，硬件的需求将会大幅增长。除此之外，对于数据的需求也都会大幅增长。未来会出现很多新兴的公司，他们占有数据并且管理数据。对于个人来说，打理自己的数据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数据中介，就好像房地产中介去帮人买楼和租楼一样，我们可以选择将个人的信息管理事务交给代理人，数据将会成为未来的新石油，成为一种战略资源。最后，海文海利认为，今日互联网时代，一间巨头公司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在未来依然有效，只不过上一个时代的巨头，它的光环就未必能够延续到新的时代了。纵观技术的发展史，一个领域的主导者很难在下一个时代的平台上继续称雄，总会有新的公司冒出头，例如是 PC 时代的 IBM， 软件时代的微软，互联网时代的 Google， 手机时代的苹果。未来最成功的那间公司很可能是今日某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讲完他的预言，最后我们来讲下他的思考方式。毕竟海文海利又不是神仙，他的预言也不是靠估，而是基于思考。我想你都一定好奇，他为什么能够看未来看得这么准呢？我们肯定不单只是佩服他，更加是想学下他的心法。在这本书之中，作者也都非常坦诚地展现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思考方式就是用进化的观点去看待技术。 海文海利话，佢会不停咁追问科技想要乜嘢咧？佢相信科技系有生命嘅。你可能会问呢一种思考方式到底科唔科学噶？用进化论嘅眼光看待技术，将技术当成一个有生命周期嘅活生生系统嚟看待，当中最关键嘅就系在于看待啦。呢一个系我哋研究同埋观察嘅一个视角，帮助我哋从细碎之中抽身出嚟，见到更大嘅规律。应该咁样讲，关于技术发展嘅客观规律，我哋仲喺度探索紧。不过海文海利用佢嘅方法证明，如果我哋用生物逻辑去看待人类嘅技术发展，会比机械逻辑更加能够帮助我哋接近真实嘅规律。用进化嘅观点看待技术，能够发现技术进步嘅必然性。在这一点上面，生物进化和技术发展的规律很相似。例如在地球生命发展之中，有很多不同的生物都独立进化出眼睛，就好像只要是生命就会想要一个眼球一样，这个就是进化的趋势。技术都是这样，如果宇宙之中真的有其他文明，都会展现这样的趋势。无论宇宙之中的哪一粒行星，无论哪一种文明，都一定需要掌握电，需要发明互联网。只要发明了电，电波就必然会紧随其后，再加上互联网，跟着 WiFi 就一定会诞生。由此我们就能够找到技术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海文海利思考未来的第一招。他推荐的第二招是从当下的事实之中调整一个变量，再去看看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变化。例如话摩尔定律，海文海利话，如果所有人都默认呢一个变化系持续嘅，咁你就可以反向思考，如果摩尔定律突然停止，呢一个世界会发生点样嘅改变呢？又或者摩尔定律提到嘅速度，如果突然加快呢？极端地讲，假如呢一个速度变成咗20倍咁快，又会发生乜嘢事呢？再例如 AI， 当 AI 特别普及，我哋已经对 AI 习以为常。甚至平常到我哋意识唔到 AI 存在嘅时候，咁样嘅未来又会发生乜嘢事呢？调翻转嚟讲，如果未来有一部分人从来都唔使用 AI， 咁又会发生乜嘢事呢？如果未来嘅人工智能嘅使用分层，例如分成强 AI 同埋弱 AI， 咁呢两班人又可能会出现乜嘢区别呢？作者举呢啲例子，就系鼓励你能够用颠覆常识、质疑常理嘅态度去思考未来。咁样先至能够喺平平无奇之中发现新嘅线索。去到呢一度，呢一本书嘅内容大概就解读完啦。最后我仲想同你分享睇呢一本书嘅时候一个打动我嘅点。喺呢一本书嘅字里行间，你能够感受到作者一种好浓烈嘅情绪，就系乐观。海文海利自己都承认，佢可能算系一个少数派，因为大多数人面对汹涌而来嘅科技浪潮，会下意识咁抱有悲观嘅心态。会不自觉地开始思考，这些技术是不是会在未来伤害我们呢？就好像面对人工智能的崛起，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甚至未来人类会不会被 AI 奴役呢？海文海利亦都不是只是见到科技的优点，看不到可能带来的负面。只不过他认为科技的过错只是占了 49%， 科技的功德要占到 51%。虽然仅仅是相差 2%， 但是如果将这个比例放进去时间的长河，这 2% 的差别就能够累积出巨大的进步了。过去200几年，世界就是这样逐少逐少改善和进步的。从这条规律来看，未来的世界都将会继续进步。我都不知道他这个预言能不能够成真，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声音值得你去听下。如果耳边大多数是悲观的声音，那我们需要多一些乐观才能够真的保持客观。以上就是由互联网理论家、思想家海文海利所著《5000天后的世界》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